再一次有机会与弟兄姐妹来分享。我刚才一看到这个诗班一色红，然后我就心里就有点发怵，因为我在想我今天好像身上没有一点红。然而我突然想到，这条领带上面写的是基督之家，所以我看到弟兄们也带着红领带。今天实际上是圣诞，不是圣诞前的那一个主日，而是圣诞的前前一个主日。刚才小朋友们唱了一首诗歌，中间谈到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几乎每一个圣诞庆祝的这个诗歌中间都会引用这一句经文，而这句经文出自以赛亚书。所以弟兄，我今天带给大家的信息是，既然是圣诞前前一周的话，那么在旧约的以赛亚书中间就给我们传讲了一卷全备的福音。所以弟兄，我先读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开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主耶稣降生的前700多年就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传扬了救主的福音。主，就求你在这个普世欢庆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的认识到主耶稣你降世为人的目的，你降世为人所带来的拯救，你今天对每一个人的期待与呼召。求主借着孩子的口，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跟圣灵，让我们每一个人心向你敞开，让我们的心来接受并且雀跃在主你荣耀的福音之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你的福音改变，来走一条属你的道路。这样感恩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刚才我注意大家努力在看这个 slide 哦，我实际上并不是让大家去看这个 slide， 这是所以字才很小。不过你的眼力如果特别好，可能也能读出来。在旧约的以赛亚书中间，这一卷书被称为第五部福音书，而且在我们中间的许多的老基督徒都知道，以赛亚书是很特别的一卷书，它一共有66卷，而圣经66章，而圣经呢也是66卷。以赛亚书分成上下两部，上卷是39章，而旧约圣经在我们的受希腊文化所影响的分法中间，旧约圣经也是39卷，而呢下半卷以赛亚书一共有27章，旧约新约圣经刚好是27章。在这一卷书还有许多非常独特的地方，首先它的篇幅仅次于旧约的耶利米书跟诗篇，是圣经中旧约的第三长，整本圣经中的第三篇幅，第三大的书卷。同样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新约圣经中间有194次引用以赛亚书，啊，其中以赛亚书一共66章，有被引用的或者被新约圣经的作者所提到的有54章。而更重要的是，以赛亚书中间关于主耶稣的预言几乎完全都应验。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你要知道对犹太人来说，以赛亚书是他们很少几乎不讲解的一卷经文啊。所以这些都是以赛亚书所特殊的地方，因为他今天所传扬的是犹太人最需要听到的消息，但是呢却是他们却听不到的消息。在这个我们知道在19世纪有两位伟大的神的仆人，第一位是穆迪，他是这个布道家，是这个美国的布道家，另外一位是斯布珍，被称为讲道王子的斯布珍。他们两个人是好朋友，当然他们中间也开很多的玩笑。不过呢有一件事情是很特别的，就是斯布珍曾经提到过穆迪先生的一件事情。他说有人就问穆迪，因为穆迪他非常受欢迎，他就是有人就问他说，穆迪先生，你有没有自己出版这个你自己写的信条啊？穆迪就说，是啊先生，我有写，可是呢你知道吗，你可以在以赛亚书53章中就可以找到。所以斯布人自己也这样总结说，他说以赛亚书53章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核心，而且呢可以称为圣经中旧约圣经的至圣所。所以他说，当我们来今天来读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我们当除去脚上的鞋，因为我们所站的乃是圣地。他是在这个53章中间可以找到全备的福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下面那个图是什么图？下面那个图是2019年的 NASDAQ 的这个走向哦。你知道为什么我把这个图放在上面？因为这个图跟我们今天这个来读以赛亚书是非常的合宜。因为先知以赛亚所在的这个世代啊，以赛亚所在的世代是犹大国十分昌盛的世代，他是南国的先知。我们知道南北分裂之后，北国实际上提早的就被灭亡，而南国呢，在神的恩典的许可下仍然延续了将近100多年啊。而以赛亚所处的这个犹大国呢，既然是以色列的这个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中心，而且呢他们的国势呢也非常的昌盛。以赛亚所在的这个时代，他服侍了4朝元老。圣经告诉我们，以赛亚他是在乌西亚王这个离世的时候被呼召，他服侍了有乌西亚王、有约坦王、有亚哈斯王、有西西家王。除了中间的约坦跟亚哈斯是恶王之外，不论是乌西亚还是西西家，都是以色列比较敬虔、专一敬拜真神的时候。而且以赛亚的所处的时代，他的国势也就是什么蒸蒸日上的时代，就有点像我们的 NASDAQ 一样。可是以赛亚所写的这卷书卷，以赛亚自己所写的这卷书卷，他所传扬的福音才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 所以当以赛亚虽然在他的时代这个以色列人的国势犹大的国势强盛，可是我们知道以赛亚最后所被西西家的儿子一个恶王叫做马拿西传说中他被拒死，所以他是殉道而死。不但如此，以赛亚他所传讲的信息，圣经也称他为许多学者称以赛亚为旧约的保罗，因为他所传扬的是一个救恩的信息。而更有意思的是，以赛亚这个词 Isaiah 以赛亚，它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神是拯救， God saves, God is salvation, 跟主耶稣的意思，耶稣的意思是同一个意思啊。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以赛亚的书的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又被称为仆人之歌。今年过世的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叫华伦 Warren Wisby， 他曾经这样说，他说当你去来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时候，你就好像攀登珠穆朗玛峰啊。这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中间，当我说五十三章的时候，实际上准确的分法应该是五十二章的十三节到五十三章的十二节，一共是十五节。所以大家很好记，你就记得五十二的十三，五十三的十二，刚好换一下啊，一共十五节。而且呢，这整个的这首仆人之歌是以诗歌的题材所写成，所以有奇妙的对称，奇妙的层次，所以它可以跟刚好分成五段，而每一段刚好是三节经文啊，所以非常的奇妙。所以在这个后面，我弟兄我们会一起来看这五段经文的核心含义，就是神所借着以赛亚所传扬的福音。他先谈到神的仆人被高举，然后谈到神的仆人被降卑，神的仆人是带来赎罪，神的仆人的顺从带来的救恩，以及神的仆人被平反。怎么来大家记住今天所传扬的这个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的？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去三藩市开过车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三藩市有个特殊的地方，我们大湾区人都应该知道，就是三藩市的城的设计啊，是在当设计的人不知道三藩市是一个山城，所以他设计了四四方方的这个方式。当这个图纸拿来去建立三藩市的时候，才发现这边是个山城。可是呢，当时建立三藩市的这个城的人，就最后还是按照原来的图纸来建立。所以在三藩市中间有许多的路哦，有一些路哦，比如说有一条很有名的路叫 Filbert Street， 这条路它的陡度将近有31度。所以有一次弟兄我在三藩市开车，我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经历过，我就开那个，我正好要经过一条路，这条路可能跟 Filbert 很像，就是先往上的时候都很容易，对吧？大家都说反正我的车不是手排档，是自动挡，对不对？然后我的车又不是很旧的车，以前听说过传说这个手排档多难，但是我是自动挡，我就往上开往上开往上开，你知道吗？开到上面容易，然后呢，一过了那个最高峰时候怎么样，你往下一看的时候，你就马上心就跳了一下，就不知道这怎么开，因为你可以看过去那个就是非常陡的往下。所以这个是 Filbert Street 那个图啊，它往下的时候是可以有31度哦。所以如果今天要大家回去要记住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以赛亚书啊，就好像一个，就是你先看到一个爬上去，可是你往下一看的时候，以赛亚书给你看五十三章，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对神借着以赛亚所传扬的福音的拒绝和他们的这个以后所带来的逆转啊。所以今天我们的经历就好像是这样子，像一个过山车一样，先往下，再什么，再往上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一个趋势啊，大家可以记着。好，那所以第一段就是让人惊奇的仆人。在这里我们先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五十二章的十三到十五节说，我的仆人必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成为至高。所以在十三节马上就有一个三个梯度的什么提升，就好像我们在三藩市开车先往上开，提升到一个，就是说这一个以赛亚书所传扬的仆人之歌是一个荣耀的，有智慧的，被高举的，并且是至高的仆人。 然而马上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惊奇 amazing。 而这个 amazing 是什么？是一个不好的惊奇。在14-15节就这样说，他说许多人怎样因你惊奇，照样你也使多国的人惊异。惊奇什么？很就是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就是什么？你的容貌毁损的不像人，他的形状毁损的不像世人啊！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就是说，当我们见到这位仆人的时候，以赛亚所传扬的这一个神的仆人的时候，大家都会因为他的样貌而觉得什么？害怕。害怕什么样的样貌让人害怕？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在，如果你去在网上去查一些的 image 或者肿瘤啊或者是什么，有一些的图片是让人害怕的，因为那个就是肿瘤在人身上长出来那个什么扭曲的脸型或者是什么。而今天所说的这里是一个惊奇，是一个不好的惊奇，就是人不想看这个仆人。所以以赛亚书的这个第一段仆人之歌的第一段是让我们看见有一个惊奇的这个仆人，让人不想看。可是呢，你注意到他后面15节说什么？因为从未向他们述说的事他们必看见，他们从未听过的他们要明白。所以你很有意思，在第一这个13-15节中间就有一个 curve， 有一个什么曲线，曲线是说这个仆人很至高，然后大家见到这个仆人怎么样？不想看。可是呢，最后呢，他们要开始明白，他们从未听过的要明白，他们从未听过的事他们必看见。什么意思？大家听起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实际上以赛亚书的53章的仆人之歌既是过去也是将来，他所讲的故事，他所讲这个所传扬的这个仆人，既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也是将来要发生的，几乎就可以是整个仆人之歌的一个 preview 啊。好，我们下面会看，最后我会跟大家来回顾这一个总结。第二段我们看到是，所以第一段虽然第一段是一个高峰，但是这高峰中间就已经有一个低谷。那第二段呢，仆人之歌的第二段是谈到背负忧伤的人子。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以赛亚，我们知道以赛亚是一个地位尊贵的人，他服侍4任的君王，直接可以进出王宫。可是他这里特别有意思，他说什么？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所以这里一下子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以赛亚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他所传扬的这个仆人，这个至高的仆人，居然没有人相信他。刚才的诗歌中间也谈到神的膀臂，为什么没有人相信？答案就在后面，接着讲，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弟兄，我以前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都有点糊涂，说什么叫嫩芽，什么是干地？实际上他所强调的就是什么？就是说嫩芽是大家不愿意，觉得没什么意思的，大家都去照，我不知道你有去这个 camping 或者什么，你会去照草地里的一棵小草，会不会？你都会去照什么那个伟大的壮观的大树、大湖、大山、大海，没有人去关心嫩芽。所以他所强调的嫩芽还有干地中出现的那个根，都是什么？都是人经常忽视的地方。然后他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你注意到这首诗歌继续来讲这个仆人，大家不愿意看他，没有那么什么 attractive 吸引人的地方。然后接下来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里讲的是谁？我们都知道这里讲的是主耶稣。因为在耶稣出生的时候，不是像今天有许多的孩童来穿着红色的衣服来欢庆救主的降生。在那个耶稣出生的世代，他的母亲、他的父亲都是卑微的背景，而且呢，他们虽然他们是大卫的子孙，可是他们是一个穷苦的人家。所以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所取的样式是木匠的儿子啊。所以在这些的时候都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到世上来 这个以赛亚书仆人之歌所指出来的耶稣是一个不被世人所看重，按照世界的标准来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没有人羡慕的人。因为耶稣我们在世界的标准就说要么五子登科，耶稣的帽子也没有，耶稣的什么孩子也没有，然后呢他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世界，这些的时候，所以以赛亚在他这里所谈的是很特别，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以是世界的救主呢？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看到以赛亚书好像他自己亲眼看到救主将是怎样的形式而降到世间，他好像在神在圣灵的启示下亲自告诉我们他所传的这一位这个福音所传的耶稣所传的这个仆人是被世代特别是被犹太人跟外邦人所拒绝。好，所以你注意到这个，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往下走啊，往下走，现在到底了啊，第三段可以说是到底了。第三段讲的是什么？代赎的人子。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然而他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这段经文我采用了和合本跟新译本的一个 combine。 那么你注意到在这段的四到六节中间同样有一个对称，一个对称，这个对称也好像是一个 V 或者是 J curve 一样。那注意他首先才说这一个仆人是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在整个的这一段经文中间，四到六节中间有他、我们、他、我们、他、我们、他、我们，所以他这里对比的是仆人所做的事情跟我们的关系。你说今天我们读以赛亚书，为什么？因为我们最需要知道的就是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这个受苦的耶稣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殉道者而已，绝对不是。耶稣不是殉道者，耶稣他所做的事情跟你我的关系密切到一个地步，也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不接受的话，我们所面对的是更可怕的结局。我不知道当我们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说首先这里提到了我们的忧患，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孽。所以他前面这一半段四到五节的时候他所谈到的就是人所经历的忧患、痛苦、过犯都是跟人的罪有关系。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被神所责罚的一个人，就是这个人子主耶稣，他所遭遇的是不公平的。这里注意到他这里说他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刺透为什么是刺透？因为这个刺透刚好与耶稣实际所遭遇的十字架的经历相印证。因为在旧约的诗篇二十二篇同样也说了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在撒加利亚书中又有预言说经上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所扎的人。所以这些刺透跟扎都表现了这个仆人他所遭遇的死亡跟什么？跟钉死是有关系的，被钉子刺透，被钉子扎伤。所以你看到说以赛亚书在这里看到说仆人他所遭遇的这些的刺透、压伤和他最后死受责罚被神苦待都是跟我们有关。在这个最中间的这段这节经文，这个全部是红字的，然而就谈到说耶稣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人的过犯、人的罪孽。 整个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这个 horror movie 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喜欢看恐怖片，但我知道有许多人喜欢看。我不知道是不是看完恐怖片之后，那个什么，那个你的这个里头感受有一些不一样。但是你知道，当我们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所有的人世间的恐怖啊，它所带来的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就是人所最应当惧怕的不是死亡，而是什么？而是那个能将身体跟灵魂都投入永死的神。所以恐怖片我觉得可能是值得看一看，因为当你去看到的时候，你会知道人最应当惧怕的是比死亡更可怕的那一位上帝。所以当我们看到十字架上这里的耶稣，看到这里这个以赛亚书中所提到的这个神的审判跟刑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借着人世间的忧伤、疼痛、死亡、苦难，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相信，你不相信有神吗？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最后公义的审判比这些更可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必须要在十字架上代赎你我，也就是因为什么？因为神，我们不能靠自己来什么，来救自己脱离上帝的审判。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这些刑罚、这些鞭伤、这些痛苦以至于死亡的时候，他不是因为他不能够走下十字架，乃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这是爱的最极致的体现，就是基督为你我担当了神公义的审判所要受到的刑罚。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当我们与耶稣真正认识到主耶稣所做的这一切，并且接受耶稣的救，耶稣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承认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因为我们的罪孽不仅仅是在我们信主以前的，不仅仅是我们在信主时候的，还包括我们什么？认识耶稣之后，我们仍然是生命不是随时都像耶稣那样能够完全的爱神。接下来在这一个低谷中间，我想大家都很沉默，因为这个低谷的确是不容易来接受。但是我们在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慢慢的往上走的时候，我们看见对耶稣的生命有更清楚的了解。耶稣在这圣经这个仆人之歌的第四段，让我们看见这个仆人是怎样的一个仆人。他不仅是把生命倒出来死在十字架上，还给我们看见他在受苦的时候的回应。他这样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像羊羔一样，又像剪羊的，就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不开口。然后接下来说，因受欺压跟审判，他被夺去，以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到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在这短短的三节经文，在他所强调的是主基督耶稣在受苦的时候像那个旧约献祭的羔羊的沉默。我弟兄，我昨天去查沉默的羔羊，想找一个图像，结果一找到什么？找到了那个恐怖片沉默羔羊的头像。可是真的，这个沉默羔羊讲到的是基督在世上他受苦的时候，在世上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那个沉默。这个沉默表明了什么？表明基督的完全，也表明基督的甘心。我不知道家里如果有小孩子，或者是你知道我有一个亲人说，如果家里人待久了就有点彼此看不顺眼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不过我想他说的是很有经验之谈。可是你知道，在家里相处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怎么要彼此看不顺眼还能够继续和平共处？大家已经知道了啊。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但是耶稣因为这是一个担当的事情，我不知道像因为现在孩子我弟兄我这个小孩已经在 teenager， 你就会知道他们有时候讲的话真的很过分的啊、哦。说 you know， 就是我们对弟兄姐妹当然不能那么讲，但是从来没有我可以对任何人讲这种话的，就他们就跟我们讲用这个词。但是你说这时候怎么办？真的你要担当，担当。耶稣的沉默是担当，是什么？人的悖逆，人的欺压，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没有犯罪，他的担当。在旧约的立位记中间的献祭的时候有什么？有两个，有一个祭赎罪祭，是有两只羊，一只羊是什么？一只羊是被杀的，还有一只羊干什么？被什么放到野地让他自生自灭。圣经说 有人就以色列解释说让他 让鬼王去管他。所以在这里又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不是一次的被砍头就那么容易的啊、哦！那两只羊就表明耶稣所做的事情既是那个什么，既是被杀的羔羊，他也是被放逐的那个羔羊啊。他既为我们的罪担当那个死的终极的代价，他也在他的活的中间接受了许多的唾弃羞辱。你不要忘了耶稣是赤裸的被钉死的，你不要忘记了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是浑身折磨的不成人样，以至于大家看他都不想看他。你不要忘记了这样尊贵无瑕疵的圣洁的人被人唾弃，被人辱骂，被人鞭打。耶稣的活也是他爱我们的。所以有一位，我记得有一位 老弟兄曾经有一次问周围的人，我当时没有回答他，他说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从婴孩降生？难道他就不能够显现出来然后钉死然后就成就了吗？你看我们就比较喜欢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情。但是他，你要知道耶稣从婴孩降生的时候就是他降卑，就是他什么活出圣洁无瑕的公义的那一面。而为什么要活出来非常重要。刚才我在第三段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叫什么代赎代替，有一个双向的代替。什么是双向的代替？就是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刑罚，但是我们还没有活出公义的生命啊。我们为什么要凭着耶稣被神接受？我们只是说我们信耶稣，耶稣的死什么除去了我的罪，不错。可是我们活，我们有什么理由说让神悦纳我们？我们在做善事，我们在这个在教会服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有亏欠。没有一个人做教在服事，弟兄，我预备这个奖章，我是不是按足够的精力 ，perfect 的时间 ，perfect 的 timing， 还让大家没有睡觉，然后又回到圣经，又有 perfect application， 全都有亏欠，我都有亏欠，那我怎么办？那上帝凭什么给我救恩之后还让我有荣耀的座位，最后升上天上我还被他所悦纳？因为我凭的不是我的义，乃是基督在世他完全的生命，这是上帝悦纳你我。所以这个双向的代替是非常重要，不仅是被死亡，而且是耶稣的活，耶稣的活的生命也披戴了，我披戴了耶稣的死与活都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也是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强调的，我们不仅是披戴基督的死，还披戴基督的活。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我们在家庭中的见证，在社会上所有这些都又带着基督的死，也带着基督的活。所以这些的时候，在这里当然我们再一次回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又给我们看到说又有一个预言，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因为耶稣是受到极刑的，极刑是恶人所要受的，但是呢如果是根据他所受的那个极刑十字架，他必须什么尸体是暴露，被什么被野兽吃吞吃的，而不是什么居然还有人有一个财主冒着危险去把他的尸体拿来让他厚葬，以至于他有荣耀的复活。最后平反，我们再一次回到一个平反，一个高升的地步。在十节到十二节他说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实际上这一段经文从开始到末了我们都会看见一件事情，一个义人居然被不公义的处罚，但是神却喜悦。 而这个上帝又是公义的上帝，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答案就在经文中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所以基督他不是死了就死了，他是死了之后永活的耶稣。好，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受了生命之苦之后什么？必看见光明，而且心满意足。然后接下来说，我的义仆必因许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称为义。怎么样？感谢神，得称为义。什么是得称为义？这必须要从神学来解释，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思想可以解释，除非认识神的人才能解释。他也必背负他们的罪孽。所以这一切，这个仆人再一次被升高，但是这个仆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先就已经计划的。我们不是因为上帝天父是什么严厉的，圣子很慈爱，然后呢，所以呢，圣子说，父啊，你不要 发怒，我来去担当。不是的，是上天父自己与圣子、圣父、圣子、圣灵在创立世界以前一起计划并且成就的。因为圣子的甘愿顺服，圣父的甘愿的什么喜悦，这个喜悦为什么喜悦？不是因为他要在十字架上与圣子分离而喜悦，不是，乃是因为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所带来的你我的救赎，许使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的喜悦。所以感谢神，圣经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也被列在罪犯之中，怎么样？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以赛亚书很奇妙，很奇妙到一个地步，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1947年在昆兰社区，以赛亚书，在这个昆兰社区中间有一个童子，大家都可能有些人知道这个故事。他们在放羊的时候就什么投石子把那个羊赶回来，结果石子进入一个洞穴中间，听到了瓦器的碎声。结果呢，那个瓦器的碎声，他们就很好奇，一看原来是以前有一个分裂主义的雏形啊。他们喜欢比较自己的一群人在旷野聚集的，叫做这个 Essenes 人，他们储存用在瓦罐中间储存了那个圣经的书卷，还有他们的手记。所以呢，因为他们是与世独居的，所以呢，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后来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们的洞穴储存这个洞穴居然还在，所以在这个发现中间呢，就感谢神说。他在这个洞有七个洞穴，每个洞穴中间有许多的书卷，在圣经中，在这个所有发现的书卷中间，保存最完整的是什么？以赛亚书，而且几乎是全章的，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最后一章，全部都有。所以，当我们看到在今天你去以色列的时候，你去叫圣卷图书馆，你会看到这个圣卷展开的画面。啊，为什么这个发现那么重要？因为在此之前，所有的旧约的抄本都是将近有什么，都是公元900年或900多年的，而这一个死海古卷中，它经过那个鉴定是公元前150年成书写下来的，不是内容，而是说那个什么，那个所用的羊皮卷。所以在这里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借着他奇妙的方式来给我们看到，以赛亚中所讲的是预言，不是什么，不是他见到的，而是他在神借着他的意，借着圣灵给他的启示。今天当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以赛亚所讲的是关于谁的预言？是关于以色列的预言，也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全家得救的时候，当整个以色列人大批得救的时候，他们回首来看耶稣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说，我们居然这样拒绝我们的救主。所以在圣经中间，当你去 YouTube 去查一个 video， 叫做你可以去查以赛亚，用英文以赛亚 Isaiah 53 Forbidden Chapter， 你会看到一个 video 很有意思，就是犹太人中间的基督徒，他们去访问这个犹太人，他说你们来看，你们有没有读过以赛亚书53章？ 我讲过，在公元十七世纪之后，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之后，旧约的这个拉比们在会堂中所讲的就不讲以赛亚书了，不讲以赛亚书了，因为这个以赛亚书他们怎么解释？啊，基督徒都说这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被称为叫做禁the forbidden chapter， 一个被禁读的这个章节。为什么？这一个奇妙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又指向了以色列的将来啊。好，那我们我鼓励大家去查 Isaiah 53 Forbidden Chapter。 所以为什么以赛亚被称为第五卷福音书？因为使徒保罗就这样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封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除去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以色列最终会全家得救，但是得救的是将来的必会发生的事情，也不是所有的人，是很多人。所以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的回到我们所了解的神的福音是什么，神的福音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耶稣，就是这位义仆耶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用自己把自己放在中间，然后给大家一起来。他说，然而他是为了我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医治。平安与医治讲的是什么？是不是身体的平安，身体的医治？不是，是灵魂的平安，灵魂的医治。 Jesus 这个 jail 就是实际上最奇妙的表达了我们与耶稣应当是怎样的关系。耶稣就好像从高天降下来，对吧？死在十字架上，又荣耀的升天。而我们呢，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 J 的下面。我们真正认识耶稣，今天有许多有一些弟兄姐妹要受洗，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必须是什么？跟耶稣了解到耶稣在所做的一切，这个 J 的底下。然后呢，我们怎么，那你说这个小点点，对，这个小圈圈是干什么的？这个小圈圈就是你在教会中开始认识耶稣的过程。当你开始认识耶稣的时候，你会先开始看到说，圣经对罪的含义那么深刻，那么强调人的叛逆，所以你必须要慢慢的低下来，低下头，向神低下头，不是向人低下头，慢慢的说，我真的认识耶稣了。当你这个认识耶稣的时候是什么？是圣灵，这个 J 的底下，就圣灵进入你的内心，开始什么？承认我需要救主，我的问题，人的问题不是人不够完全，人的问题是人的罪是没有办法逃避上帝的审判。然后你才能够，神把我们再一次的提升，这个提升是什么？是借着十字架，借着在教会中间，借着跟随耶稣所慢慢的升到至高。所以我们所在的这个年日啊，就好像是两个 J， 一个是往下，然后呢继续的往上，因为我们的生命与耶稣联合，我们的生命被他得着。所以当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借着教会认识耶稣，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是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灵魂的委身，灵魂中间的真切的认知。所以这就是以赛亚所传的福音，他所指向的是主耶稣，他所传扬的是主耶稣。愿你我在这个普天欢庆的日子，再一次的被基督耶稣的福音，就是基督自己所成就的，来感动，来引导，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他。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借着先知以赛亚在公元前七百年所写的这一段伟大的诗篇经文，传扬了你儿子主耶稣将要所做的一切。今天许多的预言已经应验，然而还有未曾应验的，我们仰望你，我们深知你必成就你所应许的这一切。我们也求主你在你的教会中间做主掌权，让这个世代的教会能够传扬纯正的关于你儿子的福音， 不是光是用一些可见的来吸引人，而不把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传给他们。主要帮助我们教会继续的在你的真道上来真真实实的来有恩典有真理，将主你自己的话语，将主你自己的生命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让人全家蒙福，让人可以与基督产生真正的连结，并且来荣耀你，尊荣你。感恩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